好，那我们接着来看这个七种涅槃。这个七种涅槃呢、讲是七种那个正涅槃的三果入涅槃的一些情况哈、哦。他说啊，七种涅槃，《中阿含经》里面讲，我闻如是，一时活有舍卫国，在圣林及孤独园而死。世尊告诉比丘，我当为如说七善人所往之处，即于无余涅槃。七种善人，当然这个就是正果者了啊。那谛听，谛听善思念之，使诸比丘受教而听。佛言：云何为七？比丘行当如是。我者无我，亦无我所。当来无我，亦无我所，就是现前无我无我所，未来也无我啊，无我跟无我所。已有变断，已断得舍。有乐不然，何会不着？菩萨的啊，就生就是他已经断掉了，不会再得啊。已断的就得舍，有乐也不会染着，何会的诸尽和合的也不会执着啊。如是行者，无上习机慧之所见，然未得证，就是说他其实已经呢、啊，这个还没到。阿罗汉、啊、就是说他已经到了什么无上习机慧之所见，然未得证，还没彻底的啊，未得究竟。不过这时候已经什么已断得舍，有乐不然，何会不着了。比丘行如是，往至何所？譬如烧，这个应该怎么念？我是呼着啊，没关系，大家自己去查一下好了。就像那个麦草这样啊，才然变昧，当知比丘亦复如是，少慢未尽，五下昏劫已断，得中波涅槃。五下昏劫已断啊，这时候变成什么？就是他再过五上昏劫是三果以后要断的嘛，他现在已经证三果，那证三果以后他到哪里？正三果应该是到天上，不会再回来的嘛。可是光他要入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他正三果，他一正三果完了以后，他死了得中天中阴，天中阴，中阴身，他是在中阴身波涅槃。刚视现为天中阴身就波涅槃了，很立根的人啊，正三果。就在要升天的过程当中才入圣，现出中阴身就波涅槃了，就把后头维系的烦恼，就是五上分劫，就在这时候，就在这个刹那过程当中。其实中阴身这个时间很短，这就因为他再生的时候虽然他只断正三果，可是后头的那个势力还很强，就是好像一股修行的力道先取这个，然后后头的力道还跟着出来，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马上包括烧后头的烦恼都一次断掉。好，是为第一善人所往之处，叫速波涅槃。速波，速波这个就是快速的，这个是根性很高的哈。世间地如有护持，比丘行当如是。我者无我，亦无我所，当来无我，亦无我所，已有变断，已断得舍，有乐不染，何会不着。行如是者，无上习机慧之所见，然未得证。比丘行如是，往至何所？譬若如铁冻然啊，巨至啊，是以锥打之，奔火灰空，尚以即灭。当知比丘亦复如是，少慢未尽，五下昏劫已断，得中波涅槃。是为第二善人所往之处，世间地如有。有这样，世间有这样的人，这个叫做灰速波。灰速波就是说，其实灰速也没有多久了，刚才那个是才要起来就灭掉了，现在这个是啥？打铁不是有火花，崩上来而已， 就灭掉了。那个刚才那个才要崩的，才生出就灭掉，这个是崩上来的就灭掉了，就在中阴的过程当中就波涅槃啊，就快速波涅槃，这也是中波涅槃啊，中波涅槃，这灰速波就是比前面的没速了啊，其实也不过是那一点点时间而已了。是为第二善人所往之处，世间地如有哈。故是比丘行当如是，我者无我，亦无我所，当来无我，亦无我所，已有变断，已断得舍，有乐不染，何会不着？行如是则无上习机会之所见，然未得证。比丘行如是，往至何所？譬若如铁洞然啊，巨翅以追打之，崩火灰空，从上而还，未至地灭，当知啊，比丘亦复如是，扫慢未尽，五下分解一段，得中波涅槃，是为第三善人所往之处，世间地如有。这个就是他飞上去要往地下的时候，意思什么？准备得天身，因为他中阴身不是。中阴身因缘成熟就入胎嘛，那人道是入胎嘛，那他是化身成为天人身嘛，他要入天人身的时候就薄了，还没入了，还没入。好，所以这个三个都是什么？都是在中阴身就薄涅槃，所以那个速度呢，根性极利啊，这叫经久波，时间久一点。前面第一个叫速波，快速。第二个是灰速，再过来叫金久，这个久一点啊，其实时间都很短。是为第三善人所往之处，世间地如有。忽是比丘，行当如是，我者无我，亦无我所，当来无我，亦无我所，已有变断，已断得舍，有乐不染，何会不着？行如是者，无上习机会之所见，然未得证。比丘行如是，往至何所？譬若如铁动然俱至，以锥打之，奔火灰空，堕地而灭。当知比丘亦复如是，扫慢未尽，五下分解已断，得声波涅槃。声波就是生了，就是说已经入天人身，可是，一入天人身就什么？就波了。哎，所以像有小孩子才七八岁就正果，他这个是生下来就正果的，那有的是中阴身就正果，所以每个人正果的因缘不是就今生，前生有很大关系。所以你看这个声波涅槃是什么？当他从中阴身转天人身，一路就正果了，就已经所有烦恼都断尽了。所以你看他都还没修，不是，那是过去的力道，得声波涅槃哈。那是为第四善人所往之处啊哈。这个是我们再看下一个，世间地如有。故是比丘行当如是，无我者无我啊，亦无我所，当来无我，亦无我所，已有变断，已断得舍，有乐不染，何会不着？行如是者，无上习机会之所见，然未得证。比丘行如是，往至何所？譬若如铁动然俱至，以锥打之，奔火灰空，堕扫新草上，若烟若然，然已变昧。当知比丘亦复如是，扫慢未尽，五下分解一段，得行波涅槃。是为第五善人所往之处，世间地如有。什么叫行波？就是啊，已经升到色界，还有经过一段时间的加行勤修而入涅槃。行就把它当作加行，好，加行就波涅槃。他还要一段时间，所以他的因缘比较不具足，他要一段时间啊。那复次，比丘行当如是，我者无我，亦无我所，当来无我，亦无我所，已有变断，已断得舍，有染不有乐不染，何会不着？行如是者，无上习机会之所见，然未得证。 比丘行如是，往至何所？譬若如铁冻然俱至，以罪打之，迸火灰空，堕多心草上。要多烧心草，叫什么？烦恼嘛。啊，烦恼。若烟若燃，燃尽已灭啊，一定要把它烧完。哎，当知比丘亦复如是，扫慢未尽，五下分解已断，得无形波涅槃，是为第六善人所往之处，世间地如有。生于色界，但未加勤修，任运经久，然后才要入涅槃，还要一段时间，乃至要把烦恼等等等等烧光了。啊，那烧光了，这至少是怎么样？是怎么样？是他至少是救他这一生，他在他升天，以这个天这个这一生他就完了，就在入这个天的这个生的时候，他就解决了哈。那比较慢一点的。那还有一个，复次，比丘行当如是，我者无我，亦无我所，当来无我，亦无我所，已有变断，已断得舍。有乐不然，何会不着？行如是者，无上习机会之所见，然未得证。比丘行如是，往至何所？譬若如铁冻然俱至，以锥打之，迸火灰空，堕多心草上。若烟若燃，燃以便烧春意，成郭山林旷野。烧春意，成郭山林旷野矣。或至道，或至水，至平地面。不是光那一个草，还要继续烧，是吧？它的根性钝，所以必须要逐步逐步的完成。哎，这么讲，因为你看啊，我们三国要断什么？三国正三国以后要断什么？色界跟无色界的烦恼，对不对？他就必须要，有的人入色界以后，就色界就不涅槃了，他必须要色界一步一步把它走完，乃是把无色界走完，他才不涅槃，最后那个最满。所以他要一个一个烧，全部烧完了才播啊。五下分解一段，得上流阿姜啊逆煞波涅槃。阿迦利萨有的是就是讲色界顶天呐、啊，啊，乃至有的圣为认为是把它当作是什么无色界顶天呐、啊，等于是他必须要怎么样出禅，啊，不是，但色界的禅入色界以后，从色界的所有地方的烦恼，他要逐步逐步一个一个把它烧尽，烧到顶，把色界无色界烦恼都灭尽，他才波涅槃。这个是最后的啊，叫上流波啊，这是第七善人所往之处，世间地如有。所以这个就是你看呢、啊，在你今天啊，有时候我们讲说，其实这里面我们刚才讲过，这个能证果的人，他其实你今天能展现到你的修道上，光靠你这一生其实不是很够的。你过去在戒法上精不精进，在种种福德资粮的精不精进，都完全纷纷都会影响到你未来的修正。所以你看，同样证三果的人就产生七种现象。这种现象从哪里来？这跟过去式的因缘。那有的人呢、啊、甚至会退法，退法阿罗汉是怎么样？他不是果位退，是因为他不容易得禅定，他在禅定当中经常会退，经常会退，不能得宪法乐，这个乐啊，他不容易，所以他经常会起起落落。有的人啊，就变成为怕退啊，就怎么样，自杀掉自己，自杀，因为怕退掉，啊，其实他也不用怕了，那个果不会退的。是那个正的那个禅定那个会退，因为他的习性加上他过去的体质种种的一切，在这时候起起落落，他怕失去，所以就自杀。可是这个时候自杀有没有好报的？没有。为什么？因为他面对的身体的那种思维和我们要杀生那个意念是不一样的。好， 云何无余涅槃？比丘当如是：我者无我，亦无我所；当来无我，亦无我所。已有变断，已断得舍，悠然不乐，何会不着？行如是者，无上习机会之所见，而已得证。我说比丘不自东方，不自西方，南方北方四维上下，便以宪法中习机灭度。我向所说七善人所往之处，即无余涅槃者。因此故说佛说如是啊啊诸比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啊。有这种他不在哪里，他就在今生，不往东西南北，就是就在此处，便得怎么样啊？他马上能证得断除所有的烦恼啊。那当然这个所谓的无余涅槃啊就是他今生一了断，身体这个生生一旦灭掉，就不再像前面的还有生命现象，有的至少还要入中阴，有的中阴多久还要到天，有的到天多久，乃至到最后还要到色界无色界，这个不是今生将生断除所有的烦恼，那灭掉色身以后就无余涅槃，就有无余涅槃。好，再过来我们看这个不着涅槃，这个也很有道理的，很有意思的哈。正一阿含里面谈，闻如是，一时活在啊优迦罗竹园中，以大比丘众五百人聚。而使世尊告诸比丘：我今啊与汝当说妙法，初善、中善、尽善，亦已生水啊，清净修行犯行。此经名曰一切诸法之本，汝等善思念之。诸比丘对曰：如是世尊。是时诸比丘从佛说教，佛告之曰：彼云何名为一切诸法之本？为什么是一切诸法之本？于是比丘：凡夫之人，不睹贤圣之教，亦不掌护如来言教，不亲近善知识，不受善知识言教，彼观此地如实知之，此是地如审是地，如实是地，亦复是水，亦复是火，亦复是风。就是说看什么是什么，很实在，很认真。就是说不依佛圣教啊，乃是善知识圣教，结果他见地以妄想心执地为地，坚执不舍，认为所见所执实实在在，这就是凡夫之人。好，世事何以为人？好，愚者之所愚乐，天自之为天，乐于天中天；幻天自之为幻天，大幻自之为大幻，无能出者。你现在是什么？我们现在是哪道？人道，所以没出嘛，你看。时有人道，就是我处之道，对，我处在人道，所以你看，所以我们很少能改变我们的思考，包括我们现在所有思考一定是站在人道思考的，我们很难跳脱你的范围。所以假如人的智慧不开显，有时候你在跟他怎么讲烦恼障蔽的时候，他无法跳开他的思维去理解你所理解的东西，因为你认为你所认知的世界，你这个框框世界呢，它不是轻易可以打破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引导他的智慧，而不是强跟他讲说世间如何如何，他不能接受的，因为他在认知当中所见一切啊，都是这么实实在在的，就像梦中里面，除非你醒来，或者你跟他讲梦中里面跟他。讲真还是假，既然在做梦就当真了啦，既然做梦就当真，所以凡夫就是把这个世间就看成这般实实在在的哈。无能出者，光阴天凡自相知由光阴天，变尽天自知为变尽天，果实天自知为果实天，而不错乱。你看呢，会不会错乱？不会，烦恼所成，业力所成， 自己处在哪里，谁让你这么定位，你的执着让你这样定位。那事实上是不是如此？实无定法，但在你的业力当中，你无法跳脱你的想法，你在你的业力的范围底下，你就这般认识你的世界。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世界观。那为什么我们看会一样？因为我们的共业。所以以佛来讲，他很能了解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想。其实就像说，每个人更处在一个虚幻的世间，依他的妄想各做各的梦，各活各的命，过自己的日子。那唯有佛才能知道每个人现在在起什么念头，他方便的应你的分别而加你跟你分别。实际上他知道你一切妄想颠倒，所处的世间所描述的东西啊，都是依妄想而生起的，是这样的。所以你看啊，你如果你能，我现在讲这句话，如果你们跳开来想，我们现在啊，不能从根本处去觉悟，而从世间虚妙处啊祈求观世音菩萨你来救我，活菩萨你来救我，那活菩萨也真的来救你呢。可是活菩萨是不是也清楚，其实他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在那里哭啊闹啊，要什么东西啊，我们就知道我能度你的这些东西都不是彻底真正度你。为什么？这不是说满足你这一时期的需求跟妄想，方便跟你对应。因为啊，就像你在说梦，我跟你配合着说梦话，至少降服你梦中的这一份颠倒跟苦。事实上他真正要度你的不是跟你一起做梦，而是让你醒来。也就是说我们一路上不是很真实了解我们真的问题。所以每个人处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自己的认知里面，我们几时真正认知到对方世间乃是人？从来没有。所以我们不过是，你说我很了解他，我尽心的很亲近心的了解他，其实这是跟唯识很道理嘛。你看这是唯识的道理，你处在这个世间，你所认知的世间相都是你自己知的。然后有时候我们就觉得我很用心的了解你，不是，你所用心的是那一份用心的功德是在你身上，可是你能真的了解他？不是，你所了解的终其也是你了解你自己的所现的相。所以每个人处在自己的世间范围里面，其实是这样的啊。好，然后这个光阴天变净天，自知为变净天果实天哈，乃是到最后不错乱阿毗啊耶陀天，自知为阿毗耶陀天，空处天自知为空处天，四处天自知为四处天，不用处天自知为不用处天啊，就是无所有处天嘛哈，有想无想处天自知为有想无想处天。你看后头这几句话，见则自知为见，闻则自知为闻，欲则自知为欲，智则自知为智，一类自知为一类，若干类自知为若干类，虚具足自知为啊虚具足，涅槃自知为涅槃，于中而自于乐，虽然者非智者之所说也。他以为他涅槃，实际上他有没有涅槃？因为还有涅槃可得，那根本是你在做涅槃梦，然后也以为我得。涅槃是极灭烦恼怎么会得的东西，对，那个得不是一种直取的得啊，那是极灭正得的意思啊，一种说明而已啊。那众生以自己所得自娱乐，自己玩，自己在坐在地上办家家酒，想象这个世间，自己在那娱乐，这会智者。若圣弟子往观圣人，承受其法，与善知识从事，恒亲近善知识，观此地种，皆悉分明，知所来处，亦不着于地，无有染污之心， 水火风亦复如是，人天梵王观音遍尽果实阿毗耶陀天，空处四处不用处，有想无想处，见闻念之一种若干种，乃至涅槃亦不着啊，亦不着于涅槃，一切罢皆舍，是不是这样？不起涅槃之想，所以然者皆由善分别善观察，所以一切都不着。所以你看这涅槃，真正的涅槃是一种描述词啊，即灭一切妄想分别叫做涅槃，如果一涅槃起涅槃，那根本就是生死轮回啊，是不是？所以有人说他正果可以说，有人说，有人不说，这个说不说无关，而最重要你有没有实质的即灭相灭烦恼相，这个才论他的啊。你如果没有，你光说那不是一个妄想相啊。比比丘漏尽阿罗汉所作已半舍与重担，尽生死原本平等解脱，彼能分别地种多不起想着，地种人天梵王乃至有想无想处亦复如是，至于涅槃不着涅槃不起涅槃之想，所以然者皆由坏淫怒痴之所致也。所以你所见的刚才所讲的所有的分别都是从哪里来？淫怒痴而来的。所以这个我们现在一路上一直讲到现在，大家注意它的重点在哪里。我们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起啊，这样一路听过来有没有得到修行的一些要领啊？我一直那个谈在谈啊，因为这个有一种，其实有的还是不容易去掌握，不过这个掌握到了以后，这个方法才能出来啊。我已经比喻很多次了，同样的就是说你必须要从梦中醒来，而不是把梦当真的以后这样修的。你必须要知道你现在所处的世间，你不要在你的色心的一切现在的妄想分别当中执为真，再以这个真再去修。怎么修？从一开始你所造作的这些分别啊，你从这一些的种种世间相啊，是由你的因缘你的内在的妄想分别所生，是这样的。所以你的修行是对治它的。所以你看呢，我们想为事所限，既然讲为事所限，就不算从心外去染着境嘛，根源在心而不在境、啊、结果我们的心如果倒过来是逐境修，这个修行就背离掉了。你先执着说世间为有，然后再想要去对治它修行它，你这已经就离开了。所以他说乃至你起涅槃想，这一份有所法的一种认定都是由淫怒痴所生，当你先能坏淫怒痴的时候，这一切想皆能熄灭。比丘当知如来自真等正觉善能分别于地，亦不着于地种，不起地种之想。好，所以然者皆由破爱网之所致，因有有生，因生有老死，皆悉除尽。啊，这一部经其实很值得我们现在人啊经常去思考的。爱取有啊，因有有生才有老死。如果这个已经断的话，这个生死轮回就没了。是故如来成最正解。啊，佛说此于时，事实诸比丘不受其教，所以然者由波旬啊，由摩波旬闭塞心意故啊。很多人不容听懂啊，因为有魔要障碍，那这个是外魔，外魔引起内魔，终究障蔽的是你的烦恼啊，是外魔感应内魔，那你自己不听不懂，完全混沌，不知道佛所说意啊。因为这是，因为为什么佛魔会来障蔽？因为这是一切诸法之本， 此经名为一切诸法之本，所以魔怕这个啊。此经名曰一切诸法之本，我今具足说之啊，是这样的。所以正果的人到最后他有一个，他是彻底的极灭烦恼，他断除贪嗔痴，所以他所起涅槃，涅槃是一种假名说之的境界相，而不是说有一个法啊。所以我们从讲到这里，我们可以清楚所谓的正果，包括前好像一路讲过，正果是针对你在三界当中的烦恼逐分段而分出不同的正果相。那当你三界熄灭的时候灭什么？请问我超出三界有没有将三界法给灭掉？没有，是灭掉三界烦恼，三界本无，是妄想心名之为三界，依你的心起不同的执着，名之为欲界、色界、无色界。出三界得涅槃，那出么？出三界离三界妄想颠倒，叫出三界。所以出了三界以后，有没有妨碍你在三界中？没有妨碍，因为对你来讲它不叫三界，它是诸法缘起相而已，是不是？所以解脱者有没有一定要死了要跑到哪里躲起来？没有，解脱是在生死处啊，是。所以他的涅槃也是如此啊，他不能执涅槃啊，如果执涅槃也还是淫怒痴。好，那我们算是谈这个哈。那个刚才有一个注释就是二十五的地方啊，二十五啊，我们念一下这个《金刚经》的哈，就是九十一页。须菩提，一云何？须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须陀洹国佛。须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须陀洹名为入流，而无所入，不入色身香味触法，名须陀洹。啊，须菩提，一云何？斯陀洹能作是念：我得斯陀洹国佛。须菩提言：不也，世尊，何故？斯陀洹名一往来，而实无往来，名斯陀洹。所以他的往来是怎么样？他因为他既然证果，他不过是一个业力的遗留的，他如果这时候还执着有一个我，还有一往一来，那他跟我们一样啊，是不是？就不叫做正恶果。什么叫正恶果？你看，当你正恶果其实是极灭烦恼，而不是令得执着，刚好是放掉执着才叫做恶果。如果正恶果在恶果是牺牲执着，刚好不叫恶果。所以所证处刚好是你超越处，而不是你心得处，对吧？所以你不，你证出果不会你说出果，你证恶果刚好也入法性，所以在这个处解脱才叫恶果。如果证恶果处竟然在恶果生执着，那不是证啊，那叫颠倒，是吧？须菩提，一云何？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佛。须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阿那含名为不来，而实无来，是故名阿那含。须菩提，一云何？阿罗汉能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果。须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实无有法名阿罗汉，世尊，若阿罗汉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即为着我人众生受者。所以前二十一耳所说的我证阿罗汉是怎么样？是依世间世俗地安立名相，而不是因为他现在必须跟一些没有证果的人说，所以他就方便讲依世间法相分别说我证阿罗汉。可是他所谓证阿罗汉，更正因为他去除我所我执，这时候不应该取一个说起了一个我去证一个阿罗汉，所以实质上他所证处正是他极灭处，而不是他执着处。这就是这个这句话啊。 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九讲，以不善法之思想对照啊。其实这一段里面我们之前陆陆续续都有说过了啊，有些文我们也都谈过了，那只是在这个时候总结的。为什么还要在这里总结？因为避免当我们谈阿含的时候，我们把菩萨发心给弄没了。我最怕这个，如果知道你们要美的，我宁愿不说，真的。如果你们因为听了阿含以后就把菩萨法否定的毁谤了，我不说。所以我既然讲这话，你们如果要毁谤你家的事，我这个菩萨把责任撇开，免得我去扛这个业。不过因为我想我听我讲应该还不至于如此才对啊，好，所以我要在这里先讲真阿含道。阿含经是谁说的？火说的。所以要能真了解阿含经的是火，所以越能了解阿含经的是什么？菩萨。声闻人只是得其他所认知的阿含，不是真阿含。为什么佛在说阿含经的时候，你以为佛是声闻人吗？不是啊。佛就像我经常举例，一个教授在教小学生的时候，难道他那时候的心智突然变小孩？不是吧。啊，那个师大的那些在编排小学课程，在教小学的教育方法的，难道他们的心智就像小学生吗？不是。所以真正阿含的彻底精神是佛的精神。那佛的精神是什么？不是声闻人真懂。现在大家只就认为说阿含是声闻法，不是。其实真正讲阿含是叫做佛法，佛真实法。好，只是我们把它忽略了。依于这个法相的外相来看，为了判摄佛法的差异，所以把阿含说为，因为他的外相啊像声闻，可是他的本质法是佛所说的。所以阿含经不在法华经里面，三圣皆归一佛圣啊，都是佛说的。所以要能真正体会阿含的真精神，挥的是什么？菩萨火。只是他的主分外相为声闻，然后现在变成就是说，现在变成还那我们自己菩萨修菩萨法人不能正视阿含的内容去否定他毁谤他，而声闻人却以他为主流。那我们变成就是他们认为他们才是真正能彰显阿含精神，错了，他们不是能真正彰显精神。包括其他的经典，其他的经典包括论，大圣菩萨的论啊，都是也是以契经，经常讲到契经如何说如何说。我就举一个例子，摄大圣论，摄大圣论要证明阿赖耶识的时候是引什么？引阿含。只是这个阿含现在找不到这个东西，可是在当初他们是以契经的哦，所以契经就阿含说的哦，他叫此界无始时啊，这个界啊没有开始的时候，无始时，一切法依止，若有诸道有，即有得涅槃啊。这个我们不一定要，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去了解摄大圣论可以知道一下。另外他要解诸法依藏住，一切种子是，故名阿离耶，我为圣人说。他认为这两段是依什么？阿含而说的。也就是说在菩萨很多法里面他是引什么，甚至如果在唯识里面有谈到很多东西啊，他讲说你声闻人在解释阿含经，反正解的什么不彻底，依我唯识解释反而更加符合阿含的道理。你知道他的意思吗？就是说他没有否定阿含，反而是说我大圣所说真实义理是更能呼应阿含的原初精神，是这样的。所以这时我要讲的就是说，外相为声闻，其外相为解脱法，其实他的正精神必须透过以佛相应的这个智慧，菩萨法相应的智慧，反而更能彰显阿含的内容。 反而是这样，好，反而更能经彰显出来。所以我们现在我一直在强调说，我们在面对阿含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尊重他是佛所说，有佛的真实智慧在这个底下，也唯有菩萨行者，唯有相应佛智慧，才能真正开显阿含精神，是应该这样。所以我们先把阿含否定，是第一个，你对佛所说法的不恭敬，再过来你不了解阿含所说。所以现在倒过来，其实应该以菩萨法来解阿含，才能更彻底的将佛法圆融出来，阿含的精神圆融出来。你不应该去否定他啊，所以这样变成自许啊，就是我们现在有的人讲说啊，就像我一开始一直提到大圣是原始佛教，现在大家认为说阿含是原始佛教，不是，菩萨法就是原始佛教啊，那阿含是声闻的代表，不是，是佛法的代表，而且是菩萨法，还是佛法，佛陀所说法的精髓，它是三圣共法处，所谓共法处是精神核心，但它因为它这个我们讲说这里面谈的菩萨法当中有谈到很多大悲，可是阿含经没有，所以看起来它在外向上它是比较偏向声闻，可是我讲的是它的本质精神是佛所说精神，只要记得这一点，这是佛所说。要了解阿含的真精神，必须以甚深智慧才能掌握。只是佛在说阿含的时候，应机重是什么？声闻。所以我们名为在方便上所谓叫声闻法，可是本质的教智慧是什么？佛之智慧。所以要能体会阿含的真精神，必须要以菩萨更深的智慧去看。所以从我们之前一直谈到现在，花姐，阿含经有没有跟菩萨法有没有根本的对立？没有。所以我们现在应该亦站在佛法的统摄的道理里面去尊重这个法，开显这个道理啊。虽然外向上它以声闻为主对机，可是内在的精神可以作为我现在讲在那个菩提道里面讲的，它是共中是道，共声闻人会把阿含当作正中之道，菩萨人可以把声闻把阿含经看成共中之道，就是共处，反而更能彰显以共中之道来看阿含经，更能彰显阿含背后的那一份菩提道的内涵，这才是对。所以我们用这个道理到最后我们来做个抉择哈，这个之前我们都有稍微提过的哈，不过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再讲一下啊，做个总结了。诸法皆如，为缘生故，有老病死忧悲恼苦，此等诸法，法住、法空、法如、法尔、法不离如、法不异如，审谛真实不颠倒，如是随顺缘起，是名缘生法啊。这个我们之前都有看过了。最重要的是里面谈到什么法不离如，叫法住，这个观念大家留意一下，阿含杂阿含经的这个一般人都不敢否定的，可是他讲说法住、法空、法如、法尔、法不离如、法不异如，你看啊，前面这样为缘生法，有老病死忧悲恼苦诸此等诸法，我们讲的诸法是什么？老病死这些烦恼，而这些法是什么样？法住、法空、法如、法尔、法不离如、法不异如哦。我们看那二六二七九十一页，妙法莲华经说了，佛种从缘起，是故说一圣，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这个法华经呢，我们现在讲这一段，世间相常住的意思是什么？真如法就在世间法处， 所以如果把世间法视为真如法，空性就在缘起处，其实大圣菩萨法的说法是不是更能开显这个道理？为什么叫莲花？为什么法华经？因即是果，因即是果，世间啊，啊，这个圆融实相，这为什么天台后来讲说一念三千，一即一切，非众非恒？为什么空假中，即空即假即中？为什么以假住四十地当中，就是空，就是假，就是中？这就是意义《法华经》的道理，而这个道理竟然在《阿含经》里面就隐藏这个道理。他说：“法住法空，法如法尔，法不离汝。”好，这个道理是就这样讲了。再来看我们在那个《大圣起信论》二十七注解的二十七啊，啊，此中显示十义者，依于一心有二种门，所谓心真如门、心生灭门。此二种门各设一切法，以此辗转不相离故。一心有二种门，一个叫心生灭，一个是心真如。那是吧，这一心开二种门，那所以说二门有没有相离？没有离。你看了，法不离汝，法不异汝，在一心处。所以后来在修行上回归到现前诸法，在观察的时候，就在这个缘起处观察它的真如。好，所以菩萨法后来开展出来的，他所谓的烦恼菩提、生死涅槃的观念，其实根本就符合缘起法。所以我们来讲的空性有没有离开缘起？不能离开缘起的。所以修行是在哪里住？就在世间法住，世间法住就是解脱住，它就是这个道理啊。好，好，这是这个道理啊。再过来，这个我们下一个，这个我们也是谈过了，五蕴皆空，注是见者，即是诸蕴啊了达皆空，诸蕴皆空，我即色相于何有见？这就心经里面讲照见五蕴皆空。那我们这个道理我为什么在这里谈？因为在声闻法，后来的声闻法他有谈到说我空法有，我空法有，可这个他我不是那个在乃至这个一切有部不是讲三世实有吗？三世实有，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实有，这法有，他们讲我空法有，这是他们的论里面讲的。可是这有没有符合的这阿含所说的五蕴皆空，一切法皆空？它不但是五蕴合合的普特伽罗是空，而且是什么五蕴法也空，这是心经般若经所说的，而这大圣一经也是这种说法。所以我们看到一切法空，一切处空的道理，是不是更符合阿含经所说的？是，所以后头的我们讲后头是方便依顺现在人的说法了啊。那当然在大圣的论里面是有的是后来一些菩萨所造的，哎，他们的解释是不是更加的呼应的这阿含里面所说的？是不是？他前面也讲不着涅槃。好，不着涅槃，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不着涅槃，乃是讲一切法不离汝，法不异汝，乃是照见五蕴皆空，这个道理不就是大圣经论所说的道理吗？啊，一样的。啊，再过来，一切唯心，诸比丘，诸蕴本空，由心所生，心法灭矣，诸蕴无作，如是了之，即证解脱。所以当讲这个道理的时候，浅智之人就往这里去理解，理解到什么？理解到我空处。可是如果我们依照这个道理去谈，谈到生息处的时候， 其实就是大圣的道理，大圣的道理。那后来很多论师啊就开始开，就在讲啊，讲什么？你所认知的，你一阿含，你也是一阿含，可是你讲出来到最后反而会产生矛盾。那为了让你 不产生矛盾，我将也同样一阿含，也就是你认知的，然后我讲出道理，反而可以跳出这种矛盾。简单来讲，我们就举一个唯识里面谈无想定。那无想定，如果你无想背后没有一个阿赖耶识的话，你入于无想以后啊，那怎么从无想生出来？谁还有这个生死流转当中，谁保证的这个流转不混乱掉？因为你死了，你的身心不见了，你中间要没有一个第八识来维系这个生死业力的稳定性的话，谁来维持它？如果你本身只有因为你只有讲第六识，可是第六识有时候停了，因为这也是经所说的，那停了以后从无到有，这中间一样背后有更深细的维系识做基础嘛？如果没有的话，就停了，无怎么会生有？无想心入无想心定的时候如何生想？这中间背后没有更深，因为无想是第六识停了嘛，那中间我们维系是其实还有七跟八。所以他讲说，如果依契经所说，我所建立的第八识反而更能圆满说契经，也就是说其实大圣的论师从没有否定阿含，没有否定，但他有没有接受声闻人所解释的阿含？不完全。这样你知道吧，声闻人解释的阿含不是真正把道理，所以会产生矛盾，不是真正讲出来，所以必须要建立另外一个道理。所以包括中论，大家下次我们开始谈中论的时候就会知道，中论要破的是什么？也破声闻法。那他依的什么？也是契经。那只是为什么道理有，为什么他们解释是这样，他们就偏一边解释，又偏一边解释，所以把阿含的精神给狭限在一个角落。那我们看这下一个，好，这个是讲由心所生啊，可是他们不建立这种唯识的这个道理哈，那可是这里面有这个道理在。那第四，不堕二边，这个如是我闻，一时活在王舍城灵鹫山迦兰陀竹园啊。彼时独子梵志往诣佛所，问讯佛已，在一面坐，白佛言：瞿昙，一切众生唯有我火，佛默然不答。又问：唯无我也？佛亦不答。而使独子作是念：我曾朔问沙门瞿昙如是意，莫不见啊，莫不见答啊。而使阿难是如来彻，以善善佛。彼时阿难闻其语矣，即白佛言：世尊，何故独子所问莫然不答？若不答者，独子当问，我问如来都不见答，真邪见也。为人他不懂，他无法回答我，哎，是不答就会产生这种，因为过去有弟子啊，在外面托钵，结果有外道问他，结果他不会回答，那不会回答，回来就被佛陀呵斥，哑羊声，道理都不懂，连哑羊的连叫都不会叫嘛，对不对？很乖的样子，很柔弱。该护持正法，该辩证正法，引导众生不会，叫哑羊声。所以被呵斥，因为你们不会回答。那现在呢，佛他也不回答，那为什么不回答？因为如果你不回答，他会增长邪见的。佛告阿难：于先习彼问一切诸法，若有我者，无可答彼独子所问啊。无以习时， 宁可不以一切经说无我也。我都已经跟他们讲，他问我有我有没有我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无我，以无我故，答彼所问啊，则为道理。我已经跟他讲了，结果他又来问，而讲有没有我，我说无我啊。所以则一切诸法皆无我故，云何以我而答以彼？我跟他讲无我，他现在又来问。难道你叫我我答无我他还问，难道我要答我吗？啊，你他执着我，我用无我，那他现在执着无我，我要答我，那这样是不是他经常落两边，在无我跟我当中一直在那里跑来跑去的？所以这已经是在你不能如实知解他，我如我已经跟你说，你却一直在那里转，不跟你谈啊。我跟你讲如实意，你因为自己烦恼重愚痴在那里转，我不回答。为什么？我虽不能度你，可是我不能为了度你产生了，当然产生大家变成在我跟无我当中活。你怎么一下讲无我一下讲我？你讲我的时候我跟你我用无我破你，结果你现在又来问，难道你要我用我来回答你？这不是说法可以说，可是你要起颠倒的时候会让众生产生两边见，两边见，所以他不会的。好，若然者啊，云何以我而答以彼？若然者，将更增彼袭来于于惑啊！我不能用我回答吧？啊，夫子阿难，若说有我，即堕常见；若说无我，即堕断见。如来说法，舍离二边，会与中道。以此诸法啊，坏故不常，续故不断，不常不断，因是有事，因是生故，彼则得生。若因不生，则彼不生啊。就是说，一切因缘，一切法待因而生啊。那是故，因以无名，则有形生。因行故有事，因事故有名色，因名色故有六路，因六路故有六处啊，这样一路下来。所以他是怎么样？有没有实际生？因为他是变化，所以他是不常。可是有没有就完全没有？因为他能生这样的法，所以他是不断不常。这不是心经里面讲的啊，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不生不灭啊，都包括那个中道里面中论里面的不断不长，就不落两边。你看心经里面不落两边，不落生边，不落灭边，不落长边啊，不落近边，不落垢边，不落近边，不垢不净啊。这是佛法的这个道理啊，它不让你生两边见。所以你跟我讲我讲无我，如果你我们讲无我对不对？来问你，我们讲无我对不对？其实我们如果用来问大家，你对无我的解释，就可以知道你对无我的认知了。讲无我对不对？讲我对不对？都没问题的。你讲。讲无我的时候不会有吃冰淇淋的感觉，讲我的时候不会像吃辣椒那样辣，这完全是语言的问题，而是语言我无我，可是实际上是认识的问题。你所谓的无我是什么？无我的那一份自体性。我所讲无我是要破那个我的执着，可是如果你把无我讲成是空无的我，就是无我变成人都不见了，什么法都不见了，这种无我是这种幻灭见。所以你看呢，我们讲无我是破那个我之执，所以《涅槃经》讲说，我只破你的那个执着见而已，我不破我无我这些相。我不需要破这个相，因为无关，是你对这个我的那个我体的执着性。我要讲无我是你所执着的那个我不存在， 是那一份假妄想出来的那个执着，那个所坚持下的那个法不错误的，我没有让你坏掉一切法。所以我们从这里讲，解脱并不是坏什么法。为什么不坏一切法？因为一切法本不生，哪里要你灭？是，如果你能了解道理的时候，你讲我讲我有没有关系啊？没关系啊。可是如果你不了解的话，就算你嘴巴讲无我无我，错的，那是错的，是不是？好，所以他讲说，因为借这个道理啊，讲 不断不长，这个不断不长的道理，谈到细的时候，包括我们要讲说，将声闻法如果谈到生死涅槃两边，为什么到后来菩萨法对生死涅槃两边的这种看法，他为什么一直在破？因为这也是断常。虽然对声闻人来讲，他是跳开了这个层次得涅槃，可是如果从更究竟来讲，你还是落两边，对不对？你还是落两边。所以真正将不断不长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这个两边法讲到彻底的时候，讲到彻底的是什么？是菩萨法。所以在阿含经谈到这个，他是已经点出这个原则的，可是声闻法并没有把这个道理谈深细的。反而将这个道理谈深细的是什么？是菩萨法。是菩萨法才将这个不断不长谈细的。所以不断不长这个法，从这个道理，他虽然也是从十二因缘来论它，可是你看呢、啊？我们在后来在谈十二因缘的时候啊，以天台啦，其他在谈十二因缘，他开出了几种十二因缘啊，所以他的十二因缘不完全是声闻法的十二因缘啊，不完全是声闻法的十二因缘。所以我们今天从长跟断里面来看，要实有法，就是虽然在世间的东西上，你知道它一切是缘起的，可是在你修正的认知过程当中，你取一个对立的两边，那不究竟。所以唯有到这个八部中道啊，他才点出连长法断法都是相对生的，乃至无为法，无为法是靠有为法，所以连无为法不可得。涅槃靠什么？靠生死，所以涅槃不可得。那涅槃不可得，生死不可得，那你修法的时候有没有想要断苦？所以到菩萨在思维这个世间的时候，态度完全改变啊。所以能将这不断不长讲清楚，不落两边的，其实是菩萨法。好，我们休息一下。